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三中全会比肩邓小平，习近平能否称得起改革家？
习近平可能自己觉得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要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选邓小平是可以理解的。
J.D. 万斯被选为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考验他的是什么
？Attention that will be paid to the
我认为大家会关注总统继任的问题。
改西藏英译名 Tibet 为汉语拼音西藏，学者称。国际上仍沿用 Tibet， 洗脑成效不彰。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清楚，要消灭我们的 Tibet 观念，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为限制中国购买并制造用于军事用途的特定高端芯片的能力，美国展开了持续的努力，但也遭遇了多种阻力。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三7月17号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白宫已经通知盟友，美国正在考虑采用最为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阻止任何企业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措施将适用于日本的东京电子和荷兰的阿斯麦等知名企业。中国星期三宣布已暂停与美国就核不扩散和军控问题进行的谈判，这是中国对华盛顿上个月宣布的两笔对台军售做出的最新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三表示，美国最近的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破坏双方互信，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路透社根据其获得的一份文件以及从菲律宾外交消息人士得来的信息称，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同意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以改善双方处理南中国海领土主权冲突的方式。消息来源称，双方将专门为解决海上争端建立三个沟通渠道。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第一个渠道将由两国领导人指定的代表使用，另一个渠道由两国外交部部长级或副部长级代表使用，或由两国外交部指定代表使用。这份文件称，第三条渠道将涉及各国各自的海岸警卫队，该渠道将在两国签署相应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设立。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吉姆·里斯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罗杰·威克星期三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他立即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菲律宾军队的升级行动作出回应。两位参议员要求拜登提供一份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应对选择的完整清单，以阻止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行径。中国和俄罗斯为期三天的海上联合2024军事演习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实弹海军演习之后于星期三结束。中俄两国近年来加强了双方的军事和贸易关系，尤其是在美国的制裁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的报道称，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7艘舰艇参演。《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一名记者在当选香港记协新任主席之后被其雇主解雇。《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倡导新闻自由的组织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几个星期被香港和中国官媒或官方支持的媒体指责破坏香港的稳定。这名女记者名叫郑嘉如，是香港资深记者，拥有在中英媒体多年工作经验，2022年起为《华尔街日报》工作。 他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与他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有关。他说他受到了雇主的压力，要求他退出香港记协。7月17号是马来西亚航空 MH17 航班失事10周年，罹难者亲属们在荷兰、澳大利亚聚集悼念亡者，但让那些击落飞机的人负起责任、被绳之以法的希望正在破灭。2014年7月17号，马航 MH17 航班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经乌克兰东部上空时被俄制导弹击落，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俄罗斯拒绝引渡被荷兰法院定罪的3名嫌犯，去年国际调查小组宣布停止调查工作，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更多嫌疑人。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点评节选，比肩邓小平，习近平能否称得起改革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发万字特稿，称习近平为继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废弃了邓小平政治遗产的习近平，为何又要以邓的继承人自居？被冠以改革家称号，传递什么信息？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的访谈节选。
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现在呢他要比肩邓小平，成为继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改革家，这是牵强呢还是滑稽呢？您觉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中共他的这个历史观的话是很注重所谓道统的。那所谓道统的话，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被称为是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以前的话还有所谓的核心，现在没有，他就是第五代领导人。那你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中全会的这个海报的话，有5张相片，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那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选择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要选择作为是邓小平的继承人？那我想邓小平的话在中国以外，就西方世界的话，多半都是给他叫做所谓的第二个革命啊 ,the second revolution。他的这个第二个革命的话，就是说可以称得上是实至名归的改革。这个改革的话跟习近平是现在所要做的改革是不一样的。这个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事实上是权力在集中的，以他为意志的这样的一种的推动一些特定的一个策略。如果说要他自称是邓小平的继承者的话，应该是在道统上选择一个，就是说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话毕竟在这个这个中共的时候他有功过，有稍微有讲过说毕竟是有过，邓小平的话现在没有人对他作为这样一个功过的批评，所以等下在前面选一个领导人来做继承者的话，选邓小平似乎比较稳当一点。至于说江泽民跟胡锦涛的话，毕竟年代比较近一点，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觉得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要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选邓小平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新华社呢称邓小平1978年通过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18届三中全会，按照新华社的说法，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那么来请教加州的蔡慎坤先生，两个全会有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执政的10多年，他是推进了还是放弃了他在执政之初制定的那个市场机制的路线呢？
我们看到过去的10年，为什么呢？中国的经济不再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把党啊管一切啊， 摆在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使得中国的经济啊，在过去这个十年出现了的问题呢，比过去的改革开放年代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更要多，矛盾呢更尖锐，尤其是呢，所谓的党心、民心呢、军心呢、都在流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到啊，二十大的三中全会为什么迟迟的不开？就是呢，如果是要开，究竟是拿什么东西来对全世界，或者是对全党、全军呢、全国人民来做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调整，或者是呢，理论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呢，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是呢，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又是感觉到呢，那是过去的那个东西没有真正的去落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会议呢一直拖到现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次是二十大三中全会，这次才开。
以上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点评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郑蒂娜的报道。J.D. 万斯被选为特朗普副总统竞选搭档，考验他的是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经过几个月的猜测之后，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J.D. 万斯出现在共和党选票上，成为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这次提名将考验他的新人身份和政治上的经验不足。美国之音郑蒂娜带来更多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骄傲地宣布，参议员 J.D. 万斯获得了这场党代会的压倒性支持，参选美国的下一任副总统。几个月的猜测结束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尔沃基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选择了39岁的俄亥俄州新参议员 J.D. 万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在真实社交平台的帖子中，特朗普称万斯是最适合担任副总统的人选。万斯的政治身份集中在他与美国铁锈地带地区的连结上，他的民粹主义情绪与特朗普对白人劳工阶层的吸引力是一致的。
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所有人选中，参议员万斯可能是和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风格和理念联系最紧密的一位。
副总统历史学家乔尔·戈德斯坦表示，这个选择不同寻常，因为大多数副总统的选择都是为了争取他们现有基础之外的选民，而不是已经收入囊中的那些。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希望的是万斯可以帮助推动一些原本不准备投票的选民参与投票，以及吸引那些与参议员万斯背景相似的人们。
万斯于2016年凭借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而声名鹊起，书中详细描述了他贫困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米德尔顿工业和经济的衰退。万斯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他主要由祖父母抚养长大，而他的母亲则努力克服毒瘾。高中毕业后，万斯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随后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毕业。他在旧金山为硅谷企业家彼得·蒂尔担任风险投资家，蒂尔曾向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000，以支持万斯竞选参议员。万斯曾是特朗普的批评者，他曾形容这位前总统是应受谴责的，并称他为美国的希特勒。此后他成为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崇者，但一直是特朗普副总统人选中最没有经验的一位。
I think that the attention that, will be paid to the...
我认为大家会关注总统继任的问题，既是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也是因为最近对特朗普的刺杀企图。这会让一些选民质疑参议员万斯是否准备好有可能第一天就职就成为总统。鉴于参议员万斯担任高级政府职位的经验较少。
在日益分裂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特朗普呼吁全国团结，他的竞选伙伴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弥合或加剧分歧，仍有待观察。在特朗普遇刺未遂发生几小时后，万斯将原因归咎于拜登竞选阵营的言论。 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报道。美网络高官称，中国对多国关键基础设施做预先部署，以便在冲突发生时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网络政策主任伊斯雷尔宋周二7月16号在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大家已知道中国多年来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设置后门，在发生危机或冲突时可能可以发动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使重要的系统瘫痪。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网络政策主任伊斯雷尔宋星期二说，首先中国政府认为网络和新兴技术对其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使之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关重要。第二，互联网连接产品的新颖性和独特性让美国必须在这场网络和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以确保我们在技术和经济增长源头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也确保美国公司正在开发的敏感技术不会成为漏洞的来源。第三，要想领先中国，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采取精心定制的政策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不被用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二，在网络安全、网络人才和能力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我们在关键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三，与致力于网络空间平权愿景的国家建立相辅相成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网络政策主任伊斯雷尔宋说，你们可能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一直在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做预先部署，以发动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设置便于在危机或冲突发生时使重要资产和系统瘫痪的后门。我所说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指交通枢纽、发电、电网、通信和供水等。伊斯雷尔宋说，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对全球许多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预先部署，其中包括一些我们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这种全球预先部署的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他说，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将资源引入新兴技术和突破性产业，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这些领域包括网络、半导体、量子和人工智能，它们都有重要的双重用途。伊斯雷尔宋说，我的观点是，技术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延伸，技术在哪里生成、如何生产以及哪些国家掌握技术，绝对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伐，我们必须在网络和新兴技术竞争领域领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网络政策主任伊斯雷尔宋最后说，人类繁荣是网络空间和新兴技术可以促进的。人类繁荣是指个人及其所在社区的外在及内在的健康。我认为只有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凭借我们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承诺，才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这样的愿景。志愿。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报道。美网络高官称， 中国对多国关键基础设施做预先部署，以便在冲突发生时发动破坏性网络攻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改西藏英译名 Tibet 为汉语拼音西藏。学者称，国际上仍沿用 Tibet， 洗脑成效不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四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7月5号闭幕。这是中国第二度将此论坛的西藏英译名由 Tibet 改采汉语拼音的西藏。观察人士说，中共长远目的是洗脑国际，潜移默化下一代，抹杀藏族文化。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西藏的英译名更改后，今年初才至西藏深度旅游的一对台德情侣 Cathy 和 Alan 观察到，西藏的观光路线很多街道也被改成中文，像是北京中路、江苏路、朝阳路等中国大城市和省的路名，也有包含军民路、团结路、独人路等共产党意识的路名。德国籍的 Alan 说，欧洲人大多知道历史上的西藏是独立国家，并在清朝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因此改名重申西藏是中国的概念并不成立。 Cathy 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他是以界定那个地域来讲，有一点点牵强的理由吧。我的感觉是很像把武汉肺炎改成新冠肺炎的那感觉，就可能体被会联想到他们破坏，就是有一个直观念是他想把它改掉。
中国自2023年起开始将西藏的音译 Tibet 改采汉语拼音西藏。202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时，使用西藏奠定其官方称呼的权威性。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增潘多表示，目前国际并不认同中国设定的西藏官方名称，中共当局也无法命令他国使用西藏这一汉语拼音。丹增潘多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会说西藏自治区跟三区藏人在一起是一个搞大藏区，其实不是，这是个藏人固化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是一起的。藏人的生活里面的话，那大概没有大的影响，但它主要是长时间的一个混淆视听，就分化藏人。
在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秘书长扎西慈人表示，全世界都清楚知道 Tibet 曾是独立国家，代表西藏的文化历史，中共试图篡改历史，一步一步消灭西藏文化宗教。扎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
中共有改过很多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一步一步会消灭，现在会到了要改 Tibet， 是变了西藏 autonomous region， 好像西藏自古来就是中国的，虽然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清楚，要消灭我们的 Tibet 观念，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在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吴豪仁则谴责西藏更名是灭绝西藏文化的种族屠杀，并指出宗教中国化的可笑，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只是为了统战。可以看出，习近平不但想当政治独裁者，还无可救药地想成为中国教的教主。吴豪仁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在那个新疆、西藏、蒙古早就这样做，小学毕业啊，就带到北京去念书啊，让你跟本地切断，你跟故乡切断，跟你的父母切断联系。这个方式已经偷窃了这个藏族的好几代的这个年轻人了。我们说像这种 lost generation 哦，通常都是最坏的国家才会出现的嘛，或是最坏的时代。
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改西藏英译名 Tibet 为汉语拼音西藏，学者称国际仍沿用 Tibet， 洗脑成效不彰。谢谢海伦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国的水灾为什么这么多？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洪水泛滥，灾情严重，主要原因是什么？外行领导内行治水，政府对灾情不再重视，没有钱防灾救灾了。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中国为什么水灾这么多。
就中国为什么水灾这么多，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谈。一个呢，我觉得中国呢大兴这个水利呢，往往是外行领导内行。就中国修三峡的时候，这是毛泽东呢写了一句这个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叫天堑变通途，写一首诗。后来呢，中国在修这个三峡水库，到处引用这首诗。我们现在在中国网上，只要一查这个三峡水库有关的文章呢，一定要引用毛泽东这首诗。就是毛泽东想修三峡水库，虽然当时有很多很多水利专家反对呢，但是最后还是政治任务。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跟毛泽东一样呢，他也是瞎指挥。中国国内水灾这么多，但是现在中国这个所有的水利治水部门的干部呢，都要学习一本书，叫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大家想一想，习近平的本身就是个外行，那些治水的专家他们是专门学这个的，他们要学习习近平的论述能怎么可能呢？就是一定是政治挂帅嘛。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在这种外行领导内行下嘛，当然中国的这个水利是越来越搞不好的。那第二点呢，习近平时代以后呢，中国政府开始对人民的灾情呢越来越不重视了。当年我在中国当记者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呢，只要是有灾情，一定第一个赶到现场，然后去表演。这个温家宝有个外号叫影帝嘛，所以他当四川大地震是在学校的黑板上写多难兴邦，他就表示我们要鼓舞士气，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对民众呢还是有一种鼓舞的这个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这个国家，只要中央领导来，省领导一定重视，省领导重视，市领导、乡领导、县领导，为了接待好这个中央领导的话，他们会做很大力量去安抚灾民，去救灾。但是现在呢，中国完全不去了。习近平好像最近又去什么青海啊、西藏那边去视察去了。所以说呢，现在中国网上流行一首歌，叫做习主席你在哪里嘛。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央不关心的话，这地方政府当然是能瞒则瞒，就是能搪塞就搪塞，这种状况呢造成灾情的扩大。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还是没有钱的。两年前还是李克强总理的时候，他就在一次重要会上讲，他说我们现在中央已经没有钱了，我们只剩下一笔应急款，所以你们地方呢要靠自己。这是两年前讲的话。后来中国出了那么多事情，中国政府呢也没什么太多的新的收入，所以现在中央政府也没钱了，那地方政府更没有钱。然后还有就是过去呢，大家捐款，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在北京当记者，那时候全国人民一起捐款，包括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全世界都向中国捐款。现在呢，大家觉得习近平政权倒行逆施，而且捐款使用也不透明，所以说呢，现在不管是中国民众还是外国，基本上很少对中国捐款了，所以中央政府也没钱，地方政府没钱，而且过去有一些民间团体去救灾的所谓的非政府团体，现在呢都被共产党打压的已经无影无踪了，所以说呢，很多灾民呢只能在没人关心的情况下自生自灭，这真是现在中国的悲哀。
以上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国的水灾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